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网络暴力在澳大利亚呢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我们的实习记者王新明采访了一位在悉尼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 Julie， 讲述了她近期遭受的网络攻击。同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女性健康中心的健康推广与调查研究员高月也向王新明介绍了网络暴力有哪些危害，以及在遇到网络暴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其实网络暴力的现象呢，它在澳洲是比较普遍的。那它主要在澳洲呢，会针对两类群体。第一类呢，就是网络暴力或者是说网络欺凌 cyberbully 这个现象呢，它主要会发生在青少年之间。那它可能会是一些 offline bully， 就是学校里常见的那种 bully 现象的网上的一种延伸。就是说它可能会利用手机啊，或者是利用社交网络呀，甚至是利用电子邮件去对另一方造成欺凌的现象。那在澳洲，在2011年的数据里面，就是在那一年，基本上有差不多20%的青少年，包括儿童，他们有受到过网络欺凌。其中呢，有10%到15%的学生群体，他们有遭遇过不止一次的网络欺凌。那在12到17岁的青少年中间呢，可能每5个当中就有一个在那一年收到过一些具有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很具有伤害性的一些 text message。 所以呢，其实一类主要的受到影响 cyberbullying 影响的群体可能是青少年。那另外一类在澳洲呢，它可能会是 domestic violence， 也就是说是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在网络上的一种延伸。那它这个现象主要的受害人呢，可能会是女性。就是说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它可能会发生在她自己的现任的丈夫呀，或者是现任的男友，也有可能是他们已经离异或者离开的一些男友，或者是之前的一些配偶对他们实施这样子的行为。那这样子其实主要呢，对于以前的配偶或现在的配偶或男友来说，他们主要的利用就是一些 sexting，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性暗示或者是一些有性内容的一些，比如说图片呀，比如说他们当时两人在谈恋爱的关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图片，或者是比较亲密的视频，又或者说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才会比较理解的一些桥段啊，来发布在网上，甚至于用一种 text message， 就是说短信的形式去不停的骚扰对方。那因为两个人之间可能是有比较亲密的关系，那之前像社交网络呀，或者是说银行账户啊，可能都会有一些信息会共享。那在离开之后或者仍然是在关系里面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盗取他们对方就是受害人的信息，去发布一些不实的消息。那这个呢，会对受害人来说他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使他造成非常大的焦虑。另外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与他朋友啊、家人啊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说他在现实当中的一些关系的一些 maintenance， 包括一些像职业啊、学习啊方面，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就我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信息来看呢，在澳洲基本是这两类群体，一个是女性，一个是青少年，可能他在这个 cyber bully 方面他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说造成这样一个情况呢，也就是说明这个网络现在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广。
是，
对，我自己也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当时也是一个同班一个同学，确实是在他和他的前男友分手之后，在网上只要是搜他的名字就能看见他前男友发布的一些他的不雅照片。所以说这也是对他当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很大的困扰。对，而且通常来说，如果是对于这种我们可以基本上定义为一种 domestic violence 的这样一种行为，其实受害人是非常困难的，他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因为有过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他会有一些信息在，就是说发布这些信息的人的手上，可能他也 feel 很 shame，就是说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导致他可能在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还会觉得有一些难以启齿的这样一些 burden 在，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非常伤害的程度会非常的深。对，
以上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女性健康中心推广与项目研究员高月博士给我们讲的澳洲网络暴力的现象。那可以看出，网络暴力离我们看似很远，但实则息息相关。除了青少年和受到男友或配偶网络暴力攻击的这些女性外， 还有很多经常上社交网站的人也很容易遇到类似的事情。最近一位在悉尼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 Julie 就遭遇了来自于网络上的攻击。 Julie 在国内读完本科后选择到澳洲继续深造，出国不久后便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完全适应国外学习生活的朱莉没有想到自己在一篇匿名帖下的评论会给她的心情、生活和学习带来这么大的困扰。我们先来听听她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
在大概3月31日的时候，微博发布了一条有人骚扰我，我男朋友这个态度我该怎么办的匿名帖。阅读以后，我在下面进行了回复。过了大概几个小时，我收到了一条私信，私信上是这样写的：某某，请你滚出来跟我道歉。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滚出来让我滚出来道歉的人究竟是谁，所以我就翻看了一下他的微博。他的第一条微博有从我的微博里盗取的有我的正脸照片的图片，并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他当时跟我私信的时候让我滚出来道歉，我并没有回应他。他跟我说，如果你不道歉，那你就给我等着。然后我并没有理会他，随之他就开始在他自己的微博下面发布有关我的照片，我和我朋友的合影，对我和我朋友进行人身攻击。在这个时候还找到了我大学本科时期学校的官方微博、学校的教授和同学，艾特我学校的官方微博。在这个时候还艾特了一个专门抓小三的微博，这个微博上面有很多关于性乱交啊，
所以说这些不太好
之类的东西。对对对，我觉得他是想对我造成更坏的影响，就是让大家误会我是不是因为一条评论跟他发生的争执，而是因为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说让我对这件事情进行道歉。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所以为了减少影响，我把那条评论在第一时间就删除了。
当时的评论是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写了什么呢？
当时我说大概意思就是他这么做没有必要，这种行为就是不太好。如果他男朋友这么做的话，不跟他分手对他属于真爱，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来讲的话，你的这条评论可能是或多或少对他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才这么攻击你的是吗？
对对对，因为他很多人对他的这件事情都进行了批评，然后他也在评论下面跟很多人进行了争吵，而且他在微博上面扬言说我的行为在美国已经构成了犯罪，说要联系我就读 master 的学校，让学校对我进行惩罚甚至开除。
所以我总结一下你的事情啊，就是说你在知名微博博主的一个帖子下面进行了评论，但是帖子里的主人公却对你进行了攻击，你并不知道帖子里讲的就是他，是吗？
对，因为每一条帖子都是匿名帖，是没有任何人的真实姓名的，只有一件事情。他所有发布的内容都是由各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博主主动发给他，然后他进行整理，觉得可以吐槽的地方，他才发到自己的微博。说白了就是有人自愿被吐槽，然后发匿名帖上去。
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很自愿的把这些我们所说的可以被吐槽的啊，或者是一些奇葩的事情来分享给这位知名博主的。
对对对。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3月31日第一次给我发私信之后，大概持续了有半个月吧，现在还未删除就是之前发布的一些关于我的照片。
所以说现在是3月31号的时候给你发了私信，说如果你要是不理会他或者不道歉的话，那他就让你等着看，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随后他便在他的微博上开始发布你的照片，
对，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刚才说持续了半个月，那这个半个月是指每天都在发这种照片吗？还是他只有发了一次？
对，他每天都发照片，但是他从我微博里盗的照片一共只有那几张，他就每天发完了之后再转发自己的微博，持续转了很久，大概有2周。
并且同时艾特你看了是吗？
对，之前我改了几次微博名，他的言论说我改微博名是怕他了，然后说我这个还是有问题，所以我才会躲着他。
你当时改这个微博名是一个什么样目的呢？毕竟这件事情可能是对你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你是怕这件事情给你带来更大的影响是吗？
对，因为微博如果搜索我的名字的话，就会出现艾特我的一些微博，这样我很担心他的一些不实言论会对别人对我造成一些不好的看法。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我看你所说了啊，你改微博名，其他还有什么别的处理方式吗？
我在第一时间删除了可能对他造成影响的评论，然后也有跟他解释。之后我删除了关于我的微博，因为他在我微博里面找到了我的朋友，然后对我朋友造成了一些影响。我删除了所有我的好友，并放弃了我的现有微博号，相当于注销了我现有的微博。
然后你说他现在的照片依旧是放在他自己的这个微博这个账号上是吗？
对对对，他并没有删除。
那你有向微博这个平台的管理员进行投诉吗？
我有做过，我连续投诉了大概有一个礼拜，但是微博并未对我进行任何回应。最后发帖给我说，我可以发传真或者是写信，将我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传到北京新浪微博的办公室，这样他们会仔细进行考核。
那你有做吗？
我没有，因为我并不在国内。
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传真的这样的方式呢？
并没有，因为我刚到国外也没有多久，还不太熟悉，就是到哪可以做这种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他微博上面并不接受你这种电子版的投诉是吗？
对。
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向学校来寻求一些帮助呢？
并没有，因为我不想扩大对我的影响面积，因为毕竟遭遇了这种事情也不是特别好。
听完朱莉讲她遭受的来自于网络上的攻击，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影响。那高玉，您觉得朱莉遭遇的这个事情可以被认为是网络暴力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网络暴力，也就是说 cyberbullying， 我们可以称为网络暴力或网络欺凌吧。对于如何定义它呢，其实它会有，就是说美国有一个网络欺凌的研究中心，也就是 cyberbullying 的 research center。对于他们的定义来说，其实有几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就是关键的criteria 或者是点，我们可以用来判断这件事情，可以给他去试图定性他是不是网络欺凌这样一个行为。首先呢，他会去利用一个信息传播技术，比如说像电子邮件呀、手机啊、即时短信，或者是个人网站，甚至于是网络个人投票，去有意的重复的实施，对，实施一种伤害，对，有意重复实施一个伤害他人的恶意行为。那其实朱莉这一件事情呢，他从一开始是比较 tricky 的，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那个发帖人他在发这个帖子之后，他下面也遭受了挺多对于他有一种，怎么讲呢，我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有恶意，只是说大家都去评论了这件事情。那可能朱莉呢也是在里面
评论人之一，
对，他也是一个评论人之一，而他用的一些言语呢，其实也是可能是他无心，但是其实也会对发帖人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种，使他产生一种不适感吧，就像你说的。还有一个 cyberbullying 定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在网上这两个人 power 方面是有比较大的悬殊，那这种悬殊可能是会体现在施害者这一方，他会有比较强的科技能力，他可以就是说不停的 track down 这个被受害人，去发布他的信息，去寻找到他所有的信息。那也有可能呢，这种力量的悬殊是体现在实施人他可能可以召集到比较多的人，他有比较大的财力去买很多的水军，去对那方造成巨大的伤害。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他本身这两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在地位上就是有很大的悬殊的，那这种也就延伸到网上也是很有这种可能性。那一开始我个人是觉得朱莉的这种行为跟发帖人之间他更像一种 cyber fighting， 也就是说更像一种互相之间的一种较量，而没有一种力量上很大的悬殊。而且对于朱莉本人来说，她并没有去有意的去想要伤害这个发帖人，也没有重复的去做这样一种行为，她只是留下了一条评论，然后 that's all， 她也就没有再理了。那这件事情到后来，这个发帖人他去收集朱莉的信息，然后包括去网上再去发布这些信息，包括去搜寻朱莉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把它铺到网上去威胁他，让他去道歉，这一些 其实实际上到后面的演变，并且他是在不断的做这些行为，不断的去骚扰他，对朱莉的一个生活，无论是从网络世界里面造成他一个不舒服，甚至于说对他的一些工作啊和生活都造成了一些伤害，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去找一些朋友去不断的向你们表达他的苦恼，去表达他的压力。那他既然这样子的压力已经产生，又不断的重复的受到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我个人是觉得事件发生到后面，这个发帖人他的所做的行为实际上对朱莉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是造成了 cyberbully， 也就是网络欺凌的这样一种行为，到后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cyberbully，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
嗯，那朱莉在面对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呢，像他之前说的，一是删除了自己在这篇匿名帖下面的评论，二呢是弃用了自己的微博账号，同时尝试向微博管理员进行投诉，但几次投诉未果后他也便放弃了。那高月，您觉得朱莉这种的解决方式是正确的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呢？
实际上他的这些解决方式是比较理性和比较正确的一个 protocol， 因为我们目前其实对于 cyberbully 来说，无论是在澳洲还是是在中国的一些社交网络，或者是澳洲的一些指导青少年怎样去对待 cyberbully， 也就是说网络欺凌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些建议，它都是 follow 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呢，也就是说你如果收到这样子的对你来说具有伤害性或者对你造成了一些使你不舒服的恶意的言论的话，你首先就不要去理会它，你可以尝试去忽略这个人，或者是去 block 这个人，或者去在网上把他拉黑，你不要去与他反驳或者是产生一些行为上的一些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些行为。其次呢，就是说你可以收集到这个证据，就是说无论是做截屏啊，还是说去把这个具体的时间地点照片去把它收集下来，那去汇报给这个他发布这些照片或者是言论的这样一些社交媒体网站。那这个其实无论是在微博、微信或者是 Facebook， 甚至是像 Google Plus 呀，甚至是像我们玩的一些网络游戏，它实际上都有一个Security Center 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 cyberbully 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其实朱莉她的做法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她收集了信息去 report 给了个网络管理方，请他们去删除这样子的邮件。
对，但是当时像朱莉说的，微博网络管理方的回复是不接受电子版的投诉方式，也就是说发邮件是不可以的，需要采用寄信之类的方式。因为微博是我们国内啊运行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说这可能就给我们在国外生活的人造成了一些不方便。
是，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内国外的问题，就算是在澳洲自己的境内，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说是他之前分手的男朋友在分手之后通过信息啊或者是通过网上对他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骚扰和伤害的行为，因为当时是可能是手机发的短信，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给网络的运营商去投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直接去找了墨尔本这边的一个警察。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在同一个法律管辖区内，你可以去试图寻求一些法律方面的援助。那我们回到我刚才朋友的这个例子，那他当时去找了警察，维州的警察之后，因为他当时的前男友实际上已经并不在维州境内，所以警察是说我没有办法去跨州去向他去追溯这样一个行为，去用这边的法律去约束他，简单的说就是他不在这个州，我管不了他的这个行为，就算他是在威胁你。所以说网络暴力它可能区别于线下暴力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吧，对于受害人来说，就是说如果你们说没有相同的法律管辖区的话，你即使寻求一些法律的或者是警察的援助，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回到朱莉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他现在在澳洲，那他微博可能是在国内运行的，他可能也会比较困难。那我没有进行过实地的 research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微博，我记得他在澳洲应该也是有相应的运营方的，那我想说是不是可以首先去找微博相应的在澳洲的他这样一个管理方去进行一个投诉，看能不能他们能够想一些办法来删帖啊，或者是说能够进行一些管理。 那其次呢，如果是说这个帖很难，如果他们说一定要坚持去写信去的话，就是说这个不是耗费太大的精力。那如果网上的这个行为真的是对朱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话，那我觉得不妨也自己写一封信，或者请家里人在国内的人写一封信去帮他去投诉。处理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但是我觉得也是好过如果这件事情真的
什么都不做，
对。那其次，你就是如果能够完全放下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你只是想说我现在在澳洲，我想要正常的生活，我想要心理方面得到一些调试，我个人也是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些学校的，像提供一些心理咨询啊，或者是辅导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像 Study Melbourne Student Center 这样子专门处理国际学生他这样一些事务的机构，去找到他们专业的人员去聊一聊你的困惑，去看是否他们能够给你一些心理上的建议，使你能够放下这件事情，然后能够回到自己的正常的工作啊、生活啊和学习当中去。对，
嗯，朱莉提到说，他之所以没有去找学校来解决这件事情，是不想这件事情扩大，因为毕竟对他造成了一不太好的影响。但我想，是不是学校都有这个给当事人保护隐私的这样一个权利？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我跟国际学生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现在做的 project 里面会有一部分是跟国际学生有关的电子游戏啊，包括是说他们的赌博行为啊，包括像健康的这样一些寻求帮助的行为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到很多的国际学生实际上他对于 counseling 这个概念，首先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那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东西他要怎么操作。那我们觉得我们去找 counseling 这个服务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自己的问题很严重？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很 intimidating 的感觉，就是说感觉这个词眼就很可怕，我们不想去跟这个词就是心理咨询产生任何的关系。那其次呢，我们也很担心，因为作为国际学生来讲的话，你的自己的课业，你在学校的表现，甚至于说你的签证，我会不会因为这些行为导致我自己的签证或者我自己的学习受到影响？那其实 counseling service 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它是一定为你的所说的话是绝对会保密的，所以在寻求这些帮助之前，就是不需要有这些 concern， 就是不需要有这些担心。你可以对他们讲你的担心，你目前遇到的事情，他们作为专业的学校的一些咨询方来说，他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不会去泄露你跟他们讲的任何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
所以可以放心的去投诉啊，所以表达自己的这些担心。
是，而且就是这些 counseling service 来说，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比如说你去找老师讲你最近课业不好，老师可能会跟你说，哦，你可以去找 counseling service， 但是其实在国外来讲，他不会直接去带你去找，可能跟国内不一样。国内有的时候可能在学校里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去找老师，老师就说，哦，我带你去看什么什么心理医生什么的。可是在澳洲这边是不会的。其实找 counseling 这种 counselor 这种行为是你很个人的一种行为，你必须要自己说我很 confident 去讲出我自己的这样子的我的困扰，我要去自己主动的去寻求帮助。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去找他，这样才会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沟通和一个比较有效的心理辅导。所以我个人是建议留学生，就是如果是说你有这样子的需求，然后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可以就是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吧。如果是觉得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工作人员可能没有办法讲中文呀什么的，其实在墨尔本这边有一些专门为国际学生服务的机构，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 Study Melbourne Student Center， 它就在 Littlebrook Street，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就是讲中文的一些 counseling 的机构，他们其实有一些专业的咨询师，他们都是可以讲中文的。所以呢，如果觉得
不太会说英语的人的话，也是可以解决的。
对对对，你也可以去寻求这样子的帮助。嗯，成年人，比如说一些老的移民，他可能英文不太好，他也想找这些人聊一聊，那他可以去找一些专门提供中文服务的这样子的机构。对，
那既然我们说这个网络暴力不仅是给朱莉，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人啊，带来了这么多的危害，那我们该如何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呢？
其实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 肯定说它会有一个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对于社交网络的规范，法律方面是不是健全呀？可是从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们所有人需要在这方面去发出我们的声音啊，去建议就是法律法治可能在这方面要更加完善，相关的监管机构它要加大它的力度。可是我更想说的是说，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可能有一些事情也是从我们自己做起，去预防这个网络欺凌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像说朱莉的这件事情，可能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去参与到网上的讨论，又或者说他在讨论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能够更理性一些，而不用一些带有让对方不舒服的字眼的话，那后续的这些事情我们反思一下，可能是不是不会往那么糟糕的方向发展。所以呢，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就是 pause
谨言慎行，
对， pause before you post、就是说你在发表一些言论或者你在发表一些照片，你的说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你停下来想一想，这样子是不是好，是不是应该。其次呢，就是说大家在上网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网络安全吧，比如说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密码呀，就是说比较亲密的人你也不要轻易的去透露你自己的密码。那如果有网上有陌生人向你发布信息，或者说有图片 send 你一个 link，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这种不安全的网络链接或者是说东西的话，不要去打开它。第三点就是在网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不要去随便的偷一些自己日后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一些，无论是照片呀，还是视频呀，还是说相关的内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在利用公共网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登出来，不要说造成潜在的那种网络风险。然后如果是说比如说留学申请群体或者是在澳洲的移民群体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比如说有一些小的论坛啊，或者是小的俱乐部，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经常性的去讨论这些问题，可以给互相提供一些同伴帮助吧，就我们说的 peer support， 可以大家去聊一聊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会不舒服，我想要找人去聊天，这样子。对，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小的 tips 吧，我觉得我可以讲的。那大的关于监管机构的力度啊什么的，可能我们很难从 everyday 就是 daily life 的这样 activity 入手啦。
对，所以说跟同伴聊一聊的话，可能会稍微呢把对自己这个伤害能降低一些，毕竟有一个人能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 peer support， 就是说同伴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帮助，甚至于你只是通过去说这样子的事情，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所以多跟朋友交流看来是一个最简单最易行的方式。那高月在前面也和我们说了，在澳洲有很多未成年人受到网络暴力的困扰，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学校或者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有没有什么意见给这些未成年人或者是他们的家长呢？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刚刚讲的那几步吧，就是说如果网上会有这样子的欺凌的行为产生的话，你就是要做到对他 ignore block 他，然后去 report 这样子的事情。那作为未成年人来说，他在学校里其实学校和家长对他所负有的责任来说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行为，一定要去跟你的家长说，一定要去跟你的学校去汇报。因为其实青少年之间很多的那种线上的一些欺凌行为，实际上很多是线下的欺凌行为的一种延伸，可能他本来在学校里就有同学他就是会对你这样有bully的，如果你不去 report 他，然后不去跟自己的父母讲的话，可能对学生青少年来说他会很困难。那作为父母来讲的话，他也是你必须要对你自己的小孩的一个上网行为，一个网络的使用 daily 的那种 online activity 要有一个了解，要有一个管理的这样一个行为在。你要知道你的小朋友每天在上什么样的网站，看什么样的内容，那他看的内容的分级是不是在澳洲法律所允许的这个范围内。如果有不利的行为去产生的话，也要积极的跟小孩去沟通，去谈这样子的事件，而不是说就是很责备自己的小孩说，哦，你为什么很没有用啊，就
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对要 找到好的方式去跟他聊，对，而且对于自己的小孩的一个网络行为的管理啊，就是 managing 他的这样 daily activities， 应该是从他比较小的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开始，而不是说可能等到他 teenage 13、14了，就你才开始发现他的网上的行为，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这个时候已经会发展到比较难管理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所以说，当未成年人有网络暴力的倾向，或者是受到网络暴力的困扰的时候，家长们呢，也要尽早的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并且进行教育。看来，解决网络暴力确实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
是，而且就是说，每个人也应该去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吧，在这个网络文明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这样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在发布一些可能会造成伤害的行为，或者是说你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况下要去发布一些行为，要去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这样子的行为，保护好自己网上的一些 privacy， 一些隐私，一些你发布的内容。
谢谢高月。所以看来，如何去创造一个文明的网络环境啊，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